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20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高官将会访问台湾，强调支持台湾的长期政策。美国台湾旅行法被签署之后，习近平是发出严厉的警告。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本星期五，川普或者会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600亿美元的关税。白宫表示，川普不打算祝贺普京连任。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祝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向类似独裁的方向，将会对台湾造成更大的压迫。
我认为他对我们的压迫，对我们可让的空间，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将会前往台湾，美国国务院表示，这次的访问将会再次强调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台湾政策以及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王之翰在新加坡参加会议之后，定在3月20日到22日访问台湾。王之翰将会在台湾的美国商会谢年饭上发表讲话。谢年饭是美国商会人士和台湾官员见面以增加今后一年互动的机会。美国国务院说，王之翰还将会和台湾的官员就广泛的议题展开讨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尔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政府希望加强与台湾的关系符合情理，任何人都不应该是意外。中国不断增加对台湾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压力，危害台湾的安全，损害美国利益。王之翰的台湾之行前几日，川普总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国和台湾官员不受限制的双向旅行。这项法案亦都被视为是促进美国和台湾进行官方的直接接触。美国在1979年断绝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和北京建交，而在该个时候以来，美国实行了一系列未成文规定的规则，包括禁止美国高级官员和台湾官员会面，并且不准台湾高级官员访问华盛顿。美国和台湾官员已经在进行互访以及会面，但通常都是保持低调，避免引起外界的反响。中国对台湾旅行法表示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六是表示，中国敦促美国纠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以及是提升实质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发出警告话，声称一切分裂中国的行为都是注定要失败，并且将会受到人民的谴责以及是历史的惩罚。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中国方面对此是表示坚决反对，并且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习近平在北京时间20号上午举行的中国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当中是发表讲话时候，再次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是九二共识。他警告说，中国人民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来挫败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习近平的誓言，中国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够，亦都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五正式签署台湾旅行法，该个法案鼓励了美台双方国家层级的互访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为此在推特上发文，对川普总统表示感谢。之前美国仅限于派遣较低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而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正值是川普政府显露出对北京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的时候。川普政府指责北京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政策，并且考虑针对中国产品征收一系列的新关税。川普总统可能会大幅度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规模，将原计划的300亿美元翻一倍至600亿美元。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从四名未有具名的行政当局高级官员里面是得悉，当白宫高级助理将每年价值300亿美元的关税计划递交给川普总统的时候，川普指示将数额加一倍，即是每年对数百种进口至中国的产品征收总额是大约是600亿美元的关税。 網媒在星期日亦都引述了類似的消息，說川普總統據悉是有意增加對中國商品的進口關稅規模以及是數額。而該篇報導還說，在星期四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會議期間，總統是要求委員會主席哈塞德是將數額加大，並且就針對中國的更大數額的關稅的潛在影響進行研究。該個網媒仲報導話，從消息來源處得悉，川普政府計劃喺呢個月底對數百種中國產品施加關稅。報導仲提及到，總統係希望國會通過法案，允許佢將關稅升至對等水平。但係報導話呢一個嘅提議喺國會未有可能係被接受。華盛頓郵報仲報導表示，鑑於事態仍然處於變化階段，並且川普亦都曾經喺最後一刻改變經濟威脅嘅傾向，但係報導話佢哋近幾個星期表現出他是愿意单方面征收关税，即使是他的顾问担心关税可能引发贸易战。白宫在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没几久表示，川普总统不打算祝贺普京连任。白宫发言人吉德利表示，美国将会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同俄罗斯合作。他说美国会培养同俄罗斯的关系，将会在俄罗斯危害到美国利益的时候让他们是付出代价，但是美国将在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情况之下寻找合作的领域。俄罗斯星期一是正式公布选举结果，显示普京是以77%的票数第四次当选总统。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彼得森大使在内的响莫斯科的国际观察人士都表示，这次的选举缺乏真正的竞争。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韦士伯亦都认为，这次的选举当中是没有竞争。他说候选人在这个政治舞台上面显然都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以便使到选举看起上来就好像有竞争，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一场闹剧，而不是真正的竞选。当然这个是一场假面具的舞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为美台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提供法律基础之后，美国智库2049项目协会新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川普总统和蔡英文总统应该寻求机会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这份由该智库董事长、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研究员易思安和执行主任石明海共同撰写的报告指出，美台双方在民主、自由市场、法治以及人权共享价值，但是美台关系受到中国对民主台湾威胁的严重影响。报告说，中共政权视台湾的民主是对它合法性的挑战，北京当局的言辞和行动都显示，他们已经亦意图继续对台湾政府施加更多压力和威胁，这个对台湾长期性的恐吓。美国对支持台湾的民主有至关重要的角色要扮演。美国政府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正好为美国加强与长期伙伴台湾的关系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报告提出七项政策建议，包括：一、川普行政当局应就对台政策成立跨部会工作小组，评估如何达到美台最佳关系；二、美国民选最高级别官员应该定期与台湾对口官员接触，川普总统与蔡英文总统亦应该寻求机会当面交流，内阁级官员亦应该定期到台湾访问，讨论彼此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三、美国应该与台湾展开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四、川普行政当局应该将有关台湾防卫需求的流程定期化，不应该在对台军售前同北京之商；五、美台应该就双边防卫安全关系制定并落实一个联合工作计划，它的项目包含共同训练和演习、适度的军舰互访；六、美国国务院应启动新的倡议，成立一个美台关系全国委员会，促进美台人民交流；七、美国应该成立一个双边工作小组，讨论如何发展并落实美台安全以及防卫产业的供应链合作。不过有学者认为，美国在提升与台湾关系时应该更为谨慎，不要对北京做不必要的挑衅，否则反而可能伤害到台湾的安全。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国际关系副教授林丹就认为，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不单止不会加强台湾的安全，反而会削弱台湾的安全。林丹星期一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打台湾牌：川普不必要的挑衅中国》文章里面称，北京对台湾旅行法的最温和反应就是将它视为无缘无故被打了一巴掌。 但是最坏的情况是他将他视为美国有意使台湾永久从中国分离的策略，这个是北京不会接受的状况。文章说，由于川普行政当局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不稳定，已经因一场与美国的贸易战可能无法避免而处于紧张的中国必须想到一个真实的可能性，就是川普可能考虑落实这个法律并允许美台高级别官员互访。文章说，如果目前盛传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真是成为白宫新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些事情就有可能发生。林丹认为，随着台湾旅行法的生效，川普打台湾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真实的可能性，而那个亦将增加美国与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必须非常谨慎应对这个情况，将如何确保台湾的整体长期性的安全谨记在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筑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向类似独裁的方向，将会对台湾造成更大的压迫。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筑3月19日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修宪取消习近平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对台湾而言不容乐观。
我认为他对我们的压迫，对我们可让的空间，是完全在他自己的手上。但是
彭胜筑话，他认为习近平对台湾的压迫，对台湾可让的空间是完全在他的手上。但是这样的状况，亦都显示出他的权力会更大，对台湾的压迫更集中强力。彭胜筑局长仲话，习近平将走向比较类似独裁的方向，强势主导整个地区，对亚洲来讲是负向的发展。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3月19日星期一邀请相关官员就东亚与两韩之间战略情势及台湾相关因应策略提出专案报告并接受质询。国安局的报告仲指出，习近平主观期待两岸关系有重大突破，以获得自身历史定位，徐其德以延任国家主席，对台操作空间将更大，使得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变数增多。报告仲说，在中国片面中断两岸官方协商和对话的情形之下，仍然维持对台外交及军事压力，推动涉台议题去政府化及去主权化，同时对民间推动融合发展措施。此外，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台湾政府应该采取一些实际的作为。
你们要不要大胆建议说，蔡英文总统提出来川蔡会再过来，大胆提出来。
江启臣说，你们要不要大胆建议蔡英文总统提出川蔡会再过来，大胆提出来蔡英文过境美国，在美国公开演讲。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台湾旅行法通过的意义在于台湾敢做什么，能够做什么，然后承担得起所有的后果，并做好万全准备及评估。台湾外交部次长吴志忠答复指出，政府一向希望能够同美方有更多高层互访。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曾经访问美国，如果能够再发生将是好事。1995年，美国国会及克林顿政府同意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并发表演讲，不过此举引发了两岸关系的紧张，亦都导致了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江启臣委员还谈到，美国在台协会的新办公大楼即将于6月落成，到时美国政府将派何种层级官员出席典礼，备受瞩目。对此，吴志忠次长表示，目前台美正在协商当中，当然层级越高越好，不过亦都不便过早公布，以免中国进行破坏。面对台美关系升级，北京方面是否会做出更强烈的反应？吴志忠次长认为，就算没有台湾旅行法，中国亦都不会停止打压台湾，台湾外交部会做好万全准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出人意料地同意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直接会晤之后，有关方面正是展开一系列外交行动，包括举行半官方会谈，为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做准备。一直呼吁美国与北韩进行直接接触的中国，是否担心自己在这个重大的安全问题上被边缘化呢？中国是怎样看待美国与北韩之间的直接接触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在华盛顿报道。
在川普与金正恩举行可能的峰会前，美国正在加强与他的盟友南韩和日本沟通的同时，亦通过各种渠道与北韩方面进行接触。北韩外交部的一位官员3月18日途经北京前往芬兰，与美国以及南韩的前政府官员举行会谈。在此前的一日，北韩官员在斯德哥尔摩结束了与瑞典官员进行的为期三日的会谈，为川普与金正恩之间可能的峰会铺平道路，其中包括释放目前仍然被北韩当局囚禁的三位美国公民。在美国与北韩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在平壤没有大使馆的瑞典为美国提供有关的外交服务。南韩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这个周末在三藩市与南韩与日本的对等官员举行会谈，讨论北韩的无核化以及美朝峰会的问题。声明说，他们同意在今后几个星期保持密切的三边合作，并分享这样的看法，即是不重复以往的错误是重要的。声明没有说明过去的错误是什么，但是一直有批评说，北韩以前通过将谈判当作缓解外界压力以及获得援助的途径，但是一直秘密地继续发展核武器。美国媒体还报道说，美国情报部门已经与北韩进行非正式接触，通过这个渠道传达信息。而没几耐之前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据信支持进行这种接触。在另一方面，即使北韩方面还未有证实川普与金正恩的峰会，但是南韩外长康京和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南韩认为金正恩正在评估川普接受他的邀请举行直接会面的决定。他还表示，由于川普总统很快接受邀请，北韩领导人亦需要时间做出反应。在这些密集的行动背后，缺乏的是中国的身影。在北韩核问题这个事关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一直呼吁美朝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国，在美朝真的要举行峰会之际，是否担心自己被边缘化？中国的一些评论人士认为，目前北京、平壤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很类似当年苏联、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即是好像中共抛开苏联转移与美国建交一样，如今今时政权亦会抛开中共转移与华盛顿建交。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特瑞认为，即使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优先考虑和根本利益没有发生改变，他们仍然希望朝鲜半岛保持稳定，希望北韩充当缓冲，但是中朝关系发生变化，尤其在习近平和金正恩互相鄙视的情况下，北韩希望将中国撇在一边。这位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都任过职的北韩问题专家，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对于这次峰会来讲，他认为中国的确担心被抛在一边，几乎每个人都对这次峰会会有担心，即使笼统地说大家欢迎这次接触，他不认为北韩希望中国参与到谈判中来，他们想在每个人之间制造分裂。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丹马克亦前这种看法，他说金正恩无意做任何人的小兄弟，他想和美国进行接触，而且希望凭自己的力量被看成是一个主要的玩家。事实是如果他的确和美国总统见面，他不会和中国人先见面。丹马克认为中国在美朝会谈问题上的处境有些类似南韩总统文在寅，即是他们一方面说朝核问题是美朝之间的事，双方应当进行直接的接触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亦表示中国在这个其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大家看到的是，他们一方面对美朝同意举行高峰会晤以及会晤可能发生感到高兴，但是同时他们亦担心亚太地区最为重大的安全问题正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被处理，而这个是对他们意在成为亚太地区最占主导地位、最必要和最关键的大国企图心的直接挑战。这位安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 目前仲唔会将自己介入到美朝会谈中，但系一旦美朝直接接触出问题，中国会喺其中发挥主要作用。佢仲认为美国应该向中国显示佢哋对中国喺呢个其中发挥作用持开放态度。不过传统基金会嘅高级研究员克林纳认为，即使中国对佢喺北韩核问题上可能成为局外人感到警惕，但系美朝之间进行直接接触对中国其实有利。他说中国对美朝峰会持积极的看法，因为外界不再谈论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而这个至少被放在不是那么重要的位置上，他们也会将这个看成是他们一直讲的美朝需要坐下来直接会谈这个策略是正确的证明。曾经在中央情报局局长期研究北韩问题，并且参加过美朝之间非官方的所谓第二轨道谈判的克林纳还认为，美国和北韩之间的直接接触还会使中国认为他们不需要认真实施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因为制裁已经获得他唯一的目的，即是令北韩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中国还可能觉得美国更加不可能对中国的公司和实体因涉及北韩制裁的问题而采取二级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特朗普突然被解除职务之后，外界观察的焦点是川普选择的国务卿接班人中情局局长蓬佩奥，以及这个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大西洋理事会的阿里埃尔科恩说，他有很多和川普总统面对面的时间，被川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忠于总统的人，所以现在国务院会有忠于总统的外交政策，而且掌门人还有情报和军事经历。参议院下个月将就批准蓬佩奥的任命举行听证会。川普总统最近同意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谈论朝鲜半岛的去核化，这个将是蓬佩奥的一项重任。3月13号星期二，泰勒森在国务院新闻简报室发表了声情并茂的告别讲话。他说在他看来，他任内的成就之一就是美国领导的通过制裁对北韩保持最大压力运动所取得的成功。在他被解职的报道传出几个小时后，泰勒森说，首先美国与盟国合作展开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的运动，美国几乎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期。被指定接替泰勒森班的蓬佩奥经常对北韩表达强烈立场，他强调说，北韩核导弹对美国大陆城市构成了生存威胁。蓬佩奥去年五月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他们有来自热点地区的威胁，也就是有一些事情可以会触发火星，造成一场常规战争，这个与他们谈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核问题是完全分开的。这位中情局长一直对总统很忠诚，在川普出人意料的宣布他愿意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见面后，蓬佩奥在好几家新闻节目上露面，对总统的决定表示支持。蓬佩奥对福克斯周日新闻说，川普总统这样做不是为了演戏，他是要解决一个问题。蓬佩奥说，金正恩承诺停止核试验，停止导弹试验，允许美国和南韩继续演习。演习的问题在过去一直有很大的争议，他称平壤的承诺是真正的成就。这位前共和党众议员一直高调批评国际社会在2015年与伊朗签署的重大核协议。时为联邦众议员的蓬佩奥曾撰文反对伊朗核协议，他说这一项协议或者能够将伊朗核武器项目推迟几年，但是最终却保证伊朗在承诺结束后将拥有建造核武库的自由。蓬佩奥在2016年发推说，他盼望着减弱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诞生的灾难性的协议。他的个人推特账户此后被关掉。根据他在北韩、中国和伊朗问题上发表的强悍讲话，有很多分析人士说，西点军校毕业的蓬佩奥可能会更多的依赖美国的军事实力，而不是支持国际协议。蓬佩奥曾经发表过主张在伊朗和北韩改变政权的言论。大西洋理事会的科恩说，他认为蓬佩奥更多的是一位鹰派，一位川普派，更多属于他所听讲的美国民族主义浪潮。大家看到世界各地的一些国家都在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 有些人担心，如果批准蓬佩奥出任国务卿，美国有可能退出伊朗核协议，这个将破坏任何与平壤的外交努力。前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与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说，废弃一个有效的协议绝对不可能增加你在与北韩谈判时的杠杆力。他只会被北韩领导人问自己，这一位总统撕毁了之前的协议，他怎能够跟这个人签任何的协议呢？康特里曼对美国之音说，他担心国务院的人事动荡，因为他认为替勒森在外交政策上有很好的本能反应，起到了比川普降温的效果。在谴责莫斯科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问题上，蓬佩奥比川普走得遥远。2016年1月在参议院就他的中情局长提名举行的审批听证会上，蓬佩奥说，很明显俄罗斯所卷入的活动是以黑客手段获得讯息，但是今年较早时候他与三家俄罗斯情报机构的首脑会面，他们的访问是没有先例的。蓬佩奥说过，俄罗斯的干预对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没有影响。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一位长期研究中国法律和政治治理的学者在他的新书当中得出结论，中国的改革时代已经结束。他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依靠个人集权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会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专制旧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度的报道。
一个时代的结束，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是纽约福德姆法学院教授明克胜，副标题是中国专制主义的复兴如何损害住他的崛起。明克胜的研究发现，自从1970年代末至2000年由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时代在中国已告结束。明克胜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他认为改革的特征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一个对外比较开放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部分的制度化，现在的趋势意味着其中一些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例如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他认为，即使在政治上，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治理中国社会或者政治的制度规范已经瓦解。他更明确表示，邓小平将中国带出毛泽东时代的数十年改革进程，以经济迅速增长、意识形态相对开放于外部影响、政治上游戏规则部分制度化为特征。你看到更多依赖于制度、依赖于法制、颁布规则，即使在党内，你开始看到集体领导、看到技术官僚专业化的出现，这三件事的结合是他们所认为的改革时代的核心。但是明克胜说，作为该书的重要发现，今日中国所有这三件事情都开始瓦解。明克胜认为，中国改革时代终结的原因是没有在80、90、2000年代捉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结果导致当习近平上台后面对严重腐败激烈权斗的时候，他必须回去借助毛泽东专制集权手段来解决现实问题。他说那个就是靠将权力集中到一个人的手中，塑造最高领导人的民粹主义形象，依靠激烈的政治反腐运动在官僚体制内洗牌，以及更多的使用压制性措施解决制度内潜在和积聚的问题。明克胜表示，这个基本上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几乎是最僵硬的做法，或者是中国在改革时代已经抛弃的做法。明克胜在书中用了两个比喻来形容中国现状和应该采取的治理方式。他用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修建的三峡大坝比喻中共和中国现状，表面看是极强大的专制控制的国家，但是内里存在一系列裂痕和压力。他说，今日中共国就好像三峡大坝作为工程技术的壮举，这个巨大的堡垒看起来强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在他底下，如果你看看他正在承受的压力，科学家现在发现了大坝下面出现易发地震的异常现象，他认为这是对中国现状的一个很好的比喻。他用2000年前的刀光演比喻因势利导致的治理方式，他说，如果你想与三峡大坝形成对比的话，中国确实有这个例子，在几乎同一地区的刀光演有一种替代灌溉模式，他不依靠混凝土和钢铁大规模建设，而是将中国西南部的河水转移出去，用它来 利灌溉田地，他没有使用那种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巨大落差障碍，但是有时规模小一些更为稳定。他表示并不清楚中国今后发展的轨迹，但是他说他担心中国可能会倒退而不是前进，或者会重复一些早期的错误，或者更不稳定，更不可以预测，并且可能更少希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前外交官博尔顿对美国北韩会谈结果不表乐观，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巴勒斯坦领导人批评美国大使，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针对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可能举行会谈的消息，小布什政府时期曾经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博尔顿大使就是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的采访，他对会谈的结果并不乐观。他说对话的提议是他们长期以来宣传的一部分。美国过去25年来和北韩进行了断断续续、直接以及是间接的对话，他们在北韩方面显然是从这些会谈当中获益，持续核武器以及是弹道导弹项目，所以博尔顿不认为这个是新的发展。而此外，他亦都不认为南韩总统文在寅所讲的为了这次的对话美国应该降低标准。他相信他们在会谈当中是用这个词语，北韩必须显示出放弃核武项目的真正意愿。美国过去曾经多次是这样做，但是每次都是失败。博尔顿是这样。
Yeah, I don't think the North Koreans are serious about negotiating, so I don't think anything is going to come of it. That would.
博尔顿表示，他不认为北韩方面所讲的对于协商是认真的，所以他不期待这次对话可能有任何的实质进展。博尔顿指出，南韩长期奉行阳光政策，但是从未奏效。美国是希望藉着是由经济制裁加强对北韩的压力，但是他是担心时间已经日益紧迫。他还说，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曾经讲过，北韩只是需要几个月就能够发展出攻击美国的核弹头。博尔顿表示，他们是美国方面真正是没有时间，北韩怎样是可能在25年的发展之后，在终点线之前停低下来。如果必须要采取军事打击，就必须要在北韩能够攻击美国目标之前，可以确定的就是时间已经不多。博尔顿说，如果必须要实施军事打击，必须要得到中国的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只有是很象征权力的人大会议对与会代表发表了会议闭幕讲话，他的讲话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习近平对将近3000名人大代表表示，中国政治是沿着正确道路走向成功。他说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会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坚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仲宣称，一切将台湾以及系祖国分裂企图都注定系要失败。目前同中国分治的台湾实行民主制度，享有实际上的独立。中国13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之前，会议通过了对宪法的修订，取消了对国家主席的任期的限制，从而习近平可以终身执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喺度猛烈抨击川普总统的政策时候，仲批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为在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辩护，声称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屋。阿巴斯星期一向拉马拉对其他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表示，弗里德曼所说的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屋，他是一个定居者，他全家都是定居者，这个就是美国在特拉维夫的大使，他们仍然能够从他们那里有什么不合的什么的期待。弗里德曼曾经是川普的私人律师，去年被任命为是驻以色列大使，他一直支持以色列在占领约旦河西岸建造定居点，按照国际法在该处建造定居点是非法。弗里德曼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反对反犹太主义会议上对阿巴斯的讲话作出反应，他说阿巴斯对他的抨击，这个是反犹太主义还是政治语言，这个不应该由他来判断，由各位是尽可自行解读。 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2003年攻打伊拉克的行动是否正确的问题上，美国人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战争爆发15年之后，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将近半数，也就是 48% 的美国人认为动武决定是错误的，略微少一些，也就是 43% 的美国人认为决定动武是正确的行动路线。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有巨大的分歧，61%的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无党派人士认为动武决定是正确，只有27%的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无党派人士相信这个是正确的决定。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进行了多年的追踪，调查发现过去15年以来，公众的观点不断是波动。在2003年3月美军攻入伊拉克几日之后，压倒多数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71%的人同意动武的决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就在外界关注美国和北韩可能即将举行领导人会议之际，有日本学者认为不能够对这次峰会期望过高，中国是比北韩更大的安全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东京亚细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向和江内3月19号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说，我们不能够对局势抱太高的期望，亦不能够感到过于乐观，因为北韩还未有改变他们一直在玩的这场游戏。向和江内说，对于日本和国际社会来讲，需要在两个问题之间做出选择，是要同一个拥有核能力的北韩共存，还是寻找一条说服北韩放弃核武器的道路。向和江内说，不幸的是国际社会的努力至今没有使北韩的核武器发展政策产生动摇，东亚安全局势不断恶化，日本只能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确保自身安全。他警告说，中国在过去25年全面推进军事现代化，不断发展壮大导弹能力，整体战略压制能力亦得到加深。他说，不过中国还未有为这些军事行动制定出决断的未来展望，声称要和平发展，但是又缺乏透明度，这个导致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国家的担心和怀疑。向和江内认为，中国和北韩两国都缺乏军事透明度，但是区别在于外界认为北韩是对和平与安全最紧迫和危险的威胁，但是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影响力使人忽视中国对地区和平和安全持续构成的战略挑战。向和江内说，谴责北韩容易，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中国以高速经济为支撑，在它表面合法的立场下潜藏着威胁，外界将中国看成威胁的同时，也将它视为在某些国际问题中的关键参与者，这个使中国利用当前局势对它军事活动态度模糊，但是没有好像北韩一样受到全面谴责。有关日本国内对联合国2017年通过禁止核武器条约的两极化争议，向和江内建议日本应该考虑签署这个条约，以实际行动传达日本对无核化的倡导。日本作为历史上唯一遭到核武器袭击的国家，没有参加联合国禁核条约的谈判，亦表示不会签署这项条约。美国和很多拥核国家都表示反对这个条约。向和江内说，日本必须发出信号，表明经过严肃思考将采取独特立场，其中一个方式就是不要过于跟随美国脚步。日本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副所长、国际学部教授佐藤五丙则反对日本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认为这项条约将进一步加深拥核国和无核国之间的鸿沟。佐藤五丙还认为，如果签署条约还可能被美日联盟带来不利影响，反而迫使日本发展核武器。他说，面对北韩和中国，如果日本没了美国的扩展核威慑保护，日本就没有其他选择，只有依靠自己的核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据美国外交政策在3月14号报道，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威尔逊提出一项新的草案，焦点锁定所有美国大学里面，目的在于为外国政府推动目标的外国资金，要求这些项目应该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其中包括了由中国政府出资办理的孔子学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威尔逊议员的提案要求明确界定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之中对善意学术活动等有关的文字。 美国在1938年通过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外国政府、政党以及其所在美国的游说者向美国司法部登记，并定期公布他们的活动经费与活动内容、项目等。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未禁止有关活动或者资金，但是要求外国代理人据实情报其有关情况。目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内容包含了对善意学术活动的豁免条款，不过法案未有明确说明善意学术的定义。威尔逊议员的提案将明确定义善意学术活动，以排除任何目的在为外国政府推动目标的外国机构或者资金。提案一旦通过，将迫使包括孔子学院在内等收受外国政府资金的机构或者项目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但美国政府不会干预或者禁止其活动。关键是透明度。威尔逊议员在与外交政策访谈时说，此举目标是为了提高外国代理人和大学的透明度。美国人民需要知道他们所接收到的是政治宣传。目前在全美各地的100多所孔子学院，近来受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高的关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议员本月15日致函联邦参议院教育委员会领袖，要求委员会在审议中高等教育再授权法内容里面新增条款，为设有孔子学院的高等教育院校领取联邦补助经费订立资格门槛。鲁比奥议员在信函中表示，若大学院校接受孔子学院，就应该按比例丧失领取一部分联邦经费的资格。鲁比奥还向委员会建议，美国大学院校接受价值超过$50,000以上的外国资助、礼物及服务时，应该向教育部长报告，而且目前有关规定为$250,000以上必须进行申报。此外，今年2月，鲁比奥致函佛州院校呼吁关闭孔子学院，并称孔子学院为中国强势的宣传，目的在于强势渗透美国教室，抑制求知自由，并颠覆海内外与其有关的自由言论。继鲁比奥议员之后，民主党籍众议员穆尔顿这个月较早前亦都向其所代表的麻萨诸塞州的40间高校致信，敦促他们关闭孔子学院或者限制孔子学院的开办。来自维吉尼亚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开瑞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谈到，他支持美国校园关闭孔子学院的呼声。开瑞特说，如果美国机构或者思想能够在中国享有同等自由的待遇，他会非常乐意允许孔子学院重新开办。那个将会很有趣，因为盖瑞特说他相信自由最终将胜利，给予公众自由作主的权利才是最后的赢家。孔子学院的争议及其引发的担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一向被视为为对中国采取较为友好立场的美国国会美中工作小组主席来自华盛顿州的拉森议员亦都同样不否认孔子学院对美国学术构成的威胁。拉森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孔子学院不是他们所描述的这样，他们不是单纯只是文化交流的试金石。拉森议员本月较早前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回答提问时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孔子学院不是他们所描述的这样，他们不单纯只是文化交流的试金石，他们试着影响一些的决策，他们也都没有美国学术圈里面看到的开放自由，所以大学校园必须自己决定是否要保留这些的孔子学院。拉森说他的看法是，如果在校园里面没办法享有学术自由，或者所赞助的机构不允许校园拥有学术自由，这样就应该将这样的机构赶出校园。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关于中国人大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历史的倒退，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或者和他的全球野心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国家主席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更重要的职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 但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在一场题为《从中国两会看习近平地位的巩固和中国未来方向》的研讨会上说，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很可能和他的全球野心有关。他说为什么要取消这个任期限制，这个很可能反映现代中国的全球野心，国家主席在发挥全球作用上是个介入点，如果你希望为中国创造全球位置，你必须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个应该是部分原因。在中共十九大时，习近平表示，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将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第一任期内，习近平出访了50多个国家，远远超过他的前任在任期内的出访。纽约时报3月12号的一篇报道亦说，由于中国不断增强的国际地位，国家主席职位越来越重要。在国内，习近平通常以总书记的身份发言，在国外，他以主席、国家正式首脑的形象露面。如果不是国家主席的话，习近平在白宫和白金汉宫受到的国事访问待遇就会有些奇怪。中国官方媒体称，习近平想取消任期限制，以便保持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中国媒体的讲法是，只是对主席职位规定任期限制是不合理，因为习近平的其他两个重要职位，共产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都没有设置类似的限制。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沈大伟最近亦说，如果习近平不取消主席任期限制，两届期满后，即使他保留共产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职位，技术上来说，他无法代表中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会晤。张克思说，取消主席任期亦符合习近平一贯的强势作风。去年中共十九大结束时，由于没有按照中共的惯例指定接班人，习近平备受质疑。习近平和胡锦涛在接任主席职位的所谓预备期都担任过政治局常委。张克思说，此番取消主席任期亦是习近平向那些质疑他的人做出的回答，我就是不要指定接班人。他说他这样做的目的亦要使对手觉得出其不意。有听众问到，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是否因为想进一步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张克思是这样回答的，这个问题的根本是，这个是不是只是一个手段，他会不会好像毛泽东一样是个私权成性的疯人，或者他是一个务实人，改变系统中他觉得他需要改变的事。如果你看看他的行事记录，张克思说在他看来，习近平应该是后者。张克思说，实际上这个问题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是大家讨论的问题，不过他强调说，对习近平来说，与矫正体系中所谓错误相比，他更重要的任务是掌控政治体系，这个需要时间。张克思说，胡锦涛的最大错误是权力不够，所以无法推动改革，这些权力包括军权、国安体系、党内官僚系统以及宣传，习近平花了5年的时间终于获得这些权力，应该可以期待他会完成未尽的事业，但是这里亦会存在矫枉过正的风险。习近平一直认为自己背负着将中国重新变成一个伟大强国的历史使命，他曾经说过，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超过10年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最近发布中国政府控制社交媒体的报告，警告仍然试图进入中国巨大市场的外国社交媒体公司不准备成为中共镇压人权的帮凶，就没办法进入中国市场。报告呼吁外国社交媒体公司拒绝进入中国市场，直到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不成为中国当局审查的帮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报告指出，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共对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进行了严密审查和监视。当局主要通过3个方案来控制中国的社交媒体。第一，在技术上不断发展和微调在社交媒体上审查公民的能力，获取他们的私人信息，以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干扰和监视私人通讯。第二，从法律上，在习近平统治下，当局制定了一系列新法和规定，为其控制互联网扩大了法律框架，将对社交控制的权力集中到最高决策层手中。第三，亦都是最重要的，在意识形态上将控制社交媒体当作中国网络主权的基础。 拒绝互联网自由传播的普世性，认为各国有权制定并将互联网控制在自己境内。报告说，习近平积极输出网络主权观念，与世界上的专制独裁者分享。习近平将网络主权打扮成合理周到的解决方案和政府应有的权力，报告称其为毒药，提出了远比疾病更加坏的治疗方法。报告显示了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是对自由表达的广泛日常的攻击。报告附件列出了80个互联网使用者被中国政府当作目标，对他们网络表达进行打压的案例。报告说，中国的网络主权项目给作家、活跃人士、异议人士带来严重的后果。敢于碰触中国网络审查的底线的人，面对恐吓、失去工作、数年炼狱之灾或者被迫流亡。这份长达90页的报告发现，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收筑得更高了。报告说，中国的社交媒体格局广阔，充满活力，同时又是世界上被控制最严的社交媒体之一。这种精细平衡可能使中国的网络控制模式获得了惊人的成功。而当局采取的很多审查策略都以轻微方式操作，使中国网络用户不一定检测到幕后过滤和被删除内容，但是在西藏和新疆等地则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压手段。报告警告考虑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社交媒体公司，面对一个明确而直接的选择，在现有的审查框架内，外国社交媒体公司如果不能够成为中国政府审查、监视和使用刑事指控压制意见的积极合作伙伴，将没办法在中国运营。这种共谋角色直接违背知名社交媒体公司自称的价值观和使命宣言。他们应该忠于这些价值观，拒绝进入中国市场，直到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不成为中国当局审查的帮凶。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正是加强在与新疆邻近的塔吉克斯坦的安全存在。另外一方面，为应对日益增多和活跃的维吾尔武装人员，中国亦都在附近地区帮助阿富汗政府兴建军事基地。随着安全问题日益被人关注，大国之间在当地都会有更多的博弈。下面美国针对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非政府和非盈利独立智库国际危机组织刚刚发表的报告说，中国正在加强在塔吉克斯坦的安全存在，这个是动荡不安的塔吉克局势的一个新发展趋势。中国这样做的动机是维吾尔武装人员正在从叙利亚和伊拉克纷纷返回，以及这些武装人员可能从阿富汗进入新疆。报告说，在岛上别的塔吉克中央政府以及塔吉克的山地巴达克上自治州官员都证实，相当多的中国军人出现在邻近新疆和雅罕走廊地带的山地巴达克上自治州，他们在与新疆和阿富汗相接壤的当地偏远边境地区设置安全设施。但是塔吉克官员强调，这些设施亦是中国和塔吉克军队的联合反恐中心。中国在山地巴达克上自治州加强安全活动，亦引起当地的塔吉克族和吉尔吉斯族居民的不安。多年前，中国在塔吉克斯坦完成双方边界勘界工作时，由于那里的一些土地划归中国，曾经引起当地居民的抗议。而同时，中国亦帮助阿富汗在邻近的阿富汗巴达克上省兴建军事设施。阿富汗国防部长去年12月尾访问中国时，双方已经达成有关协议。关注中亚事务的费尔干纳新闻网说，阿富汗国防部证实，军事基地将建在阿富汗巴达克上省的雅罕元山区，当地与中国有76公里长的边界。阿富汗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中国主动提出兴建山地军事基地，所有费用包括军事设施的兴建、基地和士兵所配备的各种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等，完全由中国方面负责。但是中国官方在1月尾否认了有关中国帮助阿富汗在雅罕县兴建军事基地的报道。不过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姚京去年9月曾经访问过巴达克上省，
并同当地领导人同部落长老、商界领袖会晤。费尔干纳新闻网话，中国军队巡逻队从2016年11月起就开始喺海拔近4000米嘅中国与阿富汗边界阿富汗一侧嘅瓦罕县巡逻。阿富汗方面对此不予评论。以吉尔吉斯族人为主的当地居民说，从2017年年初起，中国军队定期每月巡逻2-3次，有时会在当地的小学校中休息过夜，有时中国军人会给当地儿童分发糖果和面包，但是他们从来不同当地人交谈。中国军队和当地吉尔吉斯族人关系密切，利用当地人作为情报来源。当地居民说，由于从中国经瓦罕走廊到阿富汗都是难以行走的高原雪山，中国军人通常都通过塔吉克斯坦的山地巴达克上自治州进入阿富汗。著名的瓦罕走廊将中国新疆、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四个国家联系在一起。阿富汗巴达克上省的议员对俄罗斯媒体说，中国在当地兴建军事基地的目的是针对维吾尔武装人员，因为从2016年起，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武装人员携带家庭在阿富汗巴达克上省的峡谷中定居，他们之中的多数人都集中在瓦罕县。不仅如此，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很多维吾尔人亦加入到先前在瓦罕县定居的维吾尔人之中。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拥有几个大型军事基地，并在塔吉克大规模驻军。中国在塔吉克加强活动亦引起俄罗斯注意，已经有俄罗斯学者埋怨，中国在塔吉克安全领域加强活动并没有事先通报战略伙伴俄罗斯。负责对外宣传的俄罗斯官方媒体说，中国在阿富汗巴达克上省兴建军事基地，这个将使中国与塔吉克斯坦更多互动。中国在塔吉克的政治和军事领域活动未来会更加活跃，因为中国只有通过塔吉克斯坦才能够进入在阿富汗巴达克上省的军事基地。塔吉克斯坦能够成为非常方便的补给和运输管道。此外，塔吉克方面亦对塔吉克和阿富汗边界完善武装人员活动的日益增多感到不安，塔吉克亦感兴趣降低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胁。而同时，与塔吉克斯坦在文化和民族等领域拥有历史渊源的伊朗亦关注当地安全局势发展。伊朗媒体亦曾经引述塔吉克斯坦将领的话报道，中国将在塔吉克境内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兴建一批基地，并帮助塔吉克训练边防军。中亚学者格罗津说，随着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不单止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美国亦同样会继续在当地安全领域扮演重要角色。格罗津说，如果兴建军事基地就需要派兵保护。中国虽然已经在海外的吉布提等地建设了几处军事基地，并积极参加国际上的各种维和行动，但是中国目前仍然未准备好在中国以外地区的武装冲突中使用军事力量。中国仍然以金钱和投资作为主要工具。格罗津说，
но это все-таки процесс не быстрый. Все эти подходы меняются в Пекине.
格罗津说，这个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北京可能需要准备10年、15年、20年，甚至直到下一代中国领导人执政时才能够准备好。但是现在中亚国家所面临的安全问题需要今日来解决。阿富汗军事分析人士对俄罗斯媒体说，中国在阿富汗巴达克上省的军事基地很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建成完工，但是中国目前并不想直接和当地的维吾尔武装组织交战，而是想利用阿富汗军人来维护安全。报道说，或者是中国首先消灭在阿富汗巴达克上省的维吾尔武装人员，或者是这些维吾尔武装人员稍后将进入中国境内。但是由于在当地聚集的维吾尔武装人员越来越多，而且这些人都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且拥有战斗经验，中国未必能够消灭他们。至今为止，这些维吾尔人都专注军事训练，尚未同任何一方发生军事冲突。阿富汗的巴达克上省过去曾经是反塔利班北方联盟的基地。 但是目前阿富汗中央政府对那里鞭长莫及，阿富汗军队亦极少出现在当地。中国目前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已经建立四方互动机制。这四个国家军队的总参谋长2016年曾经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四方会晤，中国军队总参谋长亦曾经访问过喀布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与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